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要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听到这四个字？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在这个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我们都是在一种欢庆的气氛当中，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就出现了。以马内利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很多时候在我们写信的时候，最后也说祝以马内利这四个字。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已经成为基督徒们的口头禅，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中的当中的属灵的俗语。但是到底以马内利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这个同在是怎么样的同在呢？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是不是说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提醒一下，哦，在顺境的时候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呢？在逆境的时候他会不会与我们同在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经文的本身，我们看看当时的处境，我们就去认识以马内利有怎么样的意义。而因为这个意义和他的历史的这个处境呢，是不能够分隔的。以马内利我们了解他的时候，也就能够用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跟力量。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就交代了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以赛亚书的七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把我们带回到公元前第八世纪的三十年代。公元前第八世纪三十年代，那个年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当时犹大国跟大卫的王朝，他们正在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当中，他们正在受到亚兰跟以色列联军的攻击。为什么亚兰跟以色列他们要联手攻打这个犹太国呢？似乎好像是骨肉之乡的残杀。原因是因为当时亚兰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他们也正在面临亚述国的威胁。亚述国当时是在这个提格拉比色列第三世的统治之下。这个提格拉比色列三世他很有野心，他很积极的来扩张亚述国的国土，想把整个巴勒斯坦都归在这个亚述的版图的当中。那么为了要应付这些强大的跟凶狼的这些的敌人，亚跟以色列呢就决定成为联盟，合力的抵抗这个对抗亚述的进攻。他们本来呢也想邀请犹大加入这个联盟，可是呢无奈之下，犹大呢很不愿意加入。为了要确保一旦战事爆发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啊，他们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他们便联军先攻打犹大。他们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把犹大除灭掉，他们的目的只想推翻当时的大卫王朝的统治，另外呢立另外一个人叫做他比勒的儿子做王，以便能够控制犹大。那么历史上这场战争呢称为叙利亚，就叙以战争。那么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七章的第二节就描述当时的情形，而且描述的非常的生动。这里说到王的心和人民的心就都震动，像林中的树被风摇动一样。这是个生死全亡的关头，整个的国家社会，整个的人民，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有的一切都被画上了一个非常大的
问号，一切好像都被一种深深的恐惧所笼罩着，所笼罩着。在这一片的危机的当中，人的意志消沉，人的信心动摇，人的意志、人的信心，同时之间也受到极大的考验。那么受到的考验岂是只是我们人而已吗？其实并不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落在危机的当中的时候，当你落在困难的时候，同时间你所相信的对象，你的神、你的哲学思想、你的科学理论也同时面临考验。我们所相信的对象通常是谁呢？是自己，或者是人哲学的理论，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或者是真神，或者是假神。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在这里请问你所信仰的对象，在你危机的时刻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呢？你所相信的神在这一个时刻里面所给你的应许可靠吗？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你所相信的或者是你的理论能够发挥作用吗？对信耶稣的人，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最终的问题也就是在危机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叫我们相信耶和华神是存在的呢？在我们处在危机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叫我们相信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呢？在处在危机的基督徒，有什么理由叫我们相信说他是关心我们的处境的，耶和华神是了解我们的，是知道我们的，并且在我们处在危机的当中，他能够伸出他的手来拯救我呢？在大难临头之际，本来好像看来很肯定的，也立时变得好像不肯定了，不可靠了，模糊了，难明白了。以赛亚说，正当王的心跟人民的心好像树林中的树在风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受耶和华神的差遣，向当时的君王亚哈斯宣告传统上我们称为以马内利的预言，这个信息，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人心惶惶、六神无主、大难当头之际，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用这个信息，以马内利，也就是在风雨飘摇的日子的当中的盼望跟出路。在风雨飘摇当中，人怎么样对神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人对神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第十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又告诉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但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哎，弟兄姐妹，请问你，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信息啊，并不是由人去求得的。这个信息的来到呢，并不是由人有什么样的主动啊，相反的，对神的存在人一点也都不积极啊。那些信奉假神的人反而在危难的当中，危难领导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求神拜佛，对不对？他们会忽视求山啊，在他们的眼，在我们的眼中，我们还批评他们说你在敬拜假神。可是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庙，在台湾、在香港，甚至在大陆，多少的寺庙香火万盛啊，多少的人善男信女到庙里面去求他们的神同在，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诚心诚意的相信投靠，他们似乎对他们所信的非常的积极啊。但是我们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人却不是这样，我们对真神的态度好像一点也都不积极啊。不单只是不积极啊，你看简直是什么呢？冷漠啊，冷漠。 以马内利这个信息来到了，不是人主动求得的，反而乃是耶和华真神主动的给人这个信息啊。上帝甚至要求人接受这个信息啊。当时耶和华上帝借着以赛亚向亚哈斯王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也就是说什么呢？或求在高处，或在深处。也就是说，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这情况是怎么样，无论你要求的是什么，无论你的情况有多的困难，多么的艰巨，只要你雅哈斯恳求，只要你向他开声，耶和华神都会答应，都会帮助你的，都会给你开条出路的。耶和华，换句话说，耶和华向雅哈斯开了一张支票，而这个支票并不是空头支票，这张支票乃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要赐给亚哈斯的。耶和华神给他这张支票，在上面签了他的名字，就跟亚哈斯说，你来填你的数字吧，你能够想象的数字你都填上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 Bill Gates 来了，给你一张支票签上他的名字 Bill Gates，你填任何你想到的数字，你觉得你会不会填上去？我想我一定会填的，对不对？我想大家都会填上去，对不对？何况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主，向亚哈斯开的这张支票。弟兄姐妹，这也表示耶和华神他愿意应允亚哈斯任何的请求。上帝要亚哈斯向他求一个兆头。很多时候耶和华向我们开出同样的支票，这是一个紧急关头，需要紧急的措施，耶和华上帝愿意主动在没有人催逼之下给人有这样的机会。可见啊，耶和华的积极性跟主动性似乎让人深深的感受到，耶和华比那些处在困难当中的人，处在危机重重的人，耶和华神他更加的着急啊。可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亚哈斯你看他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哇哦，对于耶和华的着急，对于耶和华的积极，对于耶和华的慷慨，亚哈斯只有一个字，不。这不字就用的怎么样啊？你看很属灵啊，很虔诚啊，很庄重啊，或许呢用很正确的神学的思想包装起来啊。亚哈斯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诶，弟兄姐妹，请问什么是试探耶和华？诶，参考一下，参考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试探耶和华了。诶，那个犯罪的人啊，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他们对上帝说什么？愿他赶快迅速的成就他的作为，给我们看看，愿以色列的圣者所计划的临近，愿他来到，好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些罪人，他们要看见上帝的作为，不是因为他们渴望见到，反而他们说这句话的动机不是信靠而求，而是反叛跟挑战耶和华来求的。换句话说，如果人向神求什么，他的动机是要上帝向人证明他的能力的话，他们的目的是要上帝在人的面前表演的话，好像一个应征者向他的雇主证明他有怎么样才能跟才干，这个对神来说才是试探。也许许多的人今天刻意的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目的是要看看上帝有什么反应，好像说试试看上帝是否真的会对犯罪的人施行惩罚，这个就是试探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亚哈斯的情况，亚哈斯的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如果亚哈斯真的顺服以赛亚的吩咐的话，向上帝求一个兆头的话， 这个就会构成试探吗？当然不会。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做主动的，就好像上帝已经准备好一切东西，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他只是等亚哈斯这个人的回应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亚哈斯这个神要他向他求一个兆头呢？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个兆头赐给亚哈斯呢，省去这个转接的这个麻烦呢？如果这个兆头是这么重要，为什么要亚哈斯求告才给他这个兆头呢？似乎不是人在试探神，而是神在试探人哦，对不对？可是问题的焦点在这里，亚哈斯的求跟不求有极大的重要性，有极大的意义的。那如果呢，亚哈斯求的时候，就表示他对神的顺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表示说他愿意对神保持一个开放的心，他愿意求，就表示他愿意接受。只要他愿意接受这个兆头，神就会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当中工作，在这群六神无主的百姓的当中做他们的屏障。神愿意在这个非常的日子的当中跟他的百姓们同在，跟他们百姓们同行。他要亚哈斯向他求这个兆头，并不是直接赐给他，只是要让亚哈斯有主动性，有积极性，在他的心中好像树在风中左摇右摆的时候，开放他的心，是耶和华在他们的当中工作。唉，亚哈斯只用不这一句这个字来回应神，是何等何等的可惜啊。弟兄姐妹，神是何等的着急，在风雨飘摇的当中，在你的风雨飘摇的日子的当中，神是何等的着急。但是人又何等的冷漠啊！当以马内利这个应许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竟然遇到这个冷漠的对待。当神主动的在寻找人的时候，却被拒绝在千里之外。弟兄姐妹，请问这个应许所得的待遇今天是否有改变？还是人对神的应许依然是那样的冷漠，依然是不冷不热呢？以马内利，神愿意与人同在，在你的风雨飘摇的日子，他愿意跟你同行，但是人却不愿意。不愿意的是人。在风雨飘摇的当中，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以马内利是一个兆头。什么是兆头啊？兆头是一个记号 ,a signpost, 就好像交通灯，就好像说路标，是指向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为有这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呢有这个兆头，而并不是因为有这个兆头所以有真实的存在。这个兆头本身并没有制造这个真实存在的能力。就好像我们见到一本书，我们知道说这个书的背后有一个作者，一样的道理。所以兆头的重要性不在它的本身，而是在乎它所要传递的信息啊。耶和华所赐给亚哈斯的信息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亚哈斯拒绝也是拒绝这个信息啊。在国难当前，亚哈斯以敬虔的态度对神说不。到底什么是以马内利的应许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第七章的十四节，还有另外一个应许，就是当这个孩子还很幼小的时候，那两个来势汹汹的国家，以色列跟亚兰那两个国家，要消灭大卫的国这个家的这两个国家就被弃绝掉了。所以以马内利的应许，这个重点是在历史当中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为的因素，也不是人的参与的，也不是人的计谋跟智慧，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由始至终都是耶和华神的工作，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超过神的能力，而是在神的能力以内的。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过只是照着神原定的计划来进行的。所以以马内利的兆头，就是神为人的缘故，把自己的计划向人来到启示，向人来到显明，让人知道之后可以安心，不再摇摆如风中的树一样的。可是当亚哈斯拒绝这个兆头的时候，也是表示他不接受这个安排，也表示到亚哈斯不认同神的计划。亚哈斯自以为有更好更理想的安排。弟兄姐妹，人就是这样，在风雨飘摇的日子的当中，人以自己的聪明否定了神的计划，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个兆头指出一个非常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耶和华。这个兆头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年所预言的，神透过以赛亚来预言的。这个兆头在700年之后就完全的实现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写的时候是大概距离，就是跟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大概是700年的时间。马太福音马太这样说，他说这整件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弟兄姐妹，以马内利已经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以马内利已经在2000多年前赐给我们。在风雨飘摇的当中，耶稣基督他愿意与你同在。这个兆头，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证明，证明神的同在也是这样子，有血有肉，有脉搏跳动的，有心灵的感应。神会难过的，会伤心，会着急，会关怀，会爱惜。这个兆头是神要求人接受的。那么什么是接受这个兆头呢？无论在亚哈斯的时代也好，还是今天这个时代也好，接受这个兆头只有一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相信，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掌管，相信神的拯救。这就是以赛亚在第九节所说的，以赛亚书第七章九节，以赛亚这样说，他说你们若不相信，就必定不得坚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仍然好像树在大风当中飘摇不定。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的心仍然是人心惶惶，我们仍然是六神无主。我们如果不接受他的话，我们的心不得坚立。哦，弟兄姐妹，要听以赛亚先知的警告啊！这个警告实在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愿意去投靠别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心里面没有安宁，你的心里面 并不安定啊，并不得到建立啊。相信是什么呢？也就是信靠。相信信靠能够叫人在风雨当中坚立。相信就好像树木的根一样的，叫人受到任何的冲击的时候可以屹立不倒啊。某一个保险公司在杂志上刊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广告，这个广告的图片里面呢，看见一个小女孩，她用手轻轻的拍着一只巨大无比的犀牛的身上，一点也没有惧怕的表情。那么这个广告的口号是什么呢？这个广告的口号也就是说，即使在危险当中而能毫无惧怕，便是信靠。 Trust is not being afraid even if you are vulnerable， 即使在危险当中而能毫无惧怕，这就是信靠。相信也就是面对困难的处境的当中，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相信也就是说，在这个困难的处境的当中，我愿意放弃我自己的打算，放弃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把我的方向纠正过来，走在神的路上，接受神的安排，接受他的计划。当亚哈斯对神所请求的话语，他拒绝他说不的时候，他也同时之间向神明明的表示他不相信神。他用自己的敬虔，用自己的虔诚，用自己所谓的正确的纯正的神学思想，对神就投下不信任的一票。在风雨飘摇的当中，神在寻找投靠他的人，神在寻找你跟我愿不愿意来投靠他。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神向处在危难当中的人招手，赶快来，赶快来，就好像母鸡一样，把属他的小鸡招聚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保护他们。可是人却不愿意，人要另外找方法，要去寻觅别的途径。人会很有礼貌的向神说不，对不对？弟兄姐妹，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也许有弟兄姐妹们劝你，用神的话语劝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你的回应是什么？我祷告看看。好好好，谢谢你的好意啊，我祷告看看吧，我祷告看看，对不对？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有困难，就是你不祷告。现在人给你有圣经话语的建议的时候，你用祷告来应付。我祷告看看，这是多么的敬虔，这个跟亚哈斯说不，我不想试探耶和华，也是同样的道理。多么漂亮，多么属灵的实操，因为你心中已经决定，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只是用属灵的字眼来遮盖，来应付。你认为对方不知道你不祷告吗？你认为说上帝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吗？哦，弟兄姐妹，上帝在寻找，在风雨飘摇的日子中，他寻找那一些肯愿意向他呼求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很有礼貌的向神说不，然后就去我行我素的时候，这样我请问你，以马内利，神同在，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以马内利，神同在，对你在处在风雨飘摇当中有作用吗？一点作用都没有。请问他怎么样能够发挥作用呢？没有可能。就好像一个人他的手中有一个很好很新的工具，如果把它用起来的话，就可以事半功倍。可是他就偏偏不用，这个又好又新的工具他就放在那边，等到日子久了，已经生锈了，已经钝了， 可是这个人还是舍不得用它。请问这个工具好不好用啊？请问这个工具用得着吗？用得上吗？我们若不给他机会，这个工具怎么样能够发挥作用呢？当然以马内利并不是工具，我们不能够把以马内利当作工具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以马内利的应许的话，我们也只会白白的浪费了，我们也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唱唱而已，好听而已啊。以马内利是来自耶和华的应许，这个应许是神向人所做的承诺，这个应许是神向人处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当中的承诺。主耶和华向所有的人保证，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的惧怕，如何的混乱，怎么样的危险，如何的黑暗，耶和华神依然是活着，他依然是可靠的。哦，当你陷在生死存亡的危机的当中，天父是在生死存亡中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出路。以马内利是人处在危机当中唯一的盼望。如果我们不接受，将会有什么后果呢？请大家看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就记载了亚哈斯他如何在上帝的同在和应许之外找了方法。你看列王记下第16章第7节，看看亚哈斯说什么。亚哈斯差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色列色，提格拉比列色，哇，这名字好长。他说什么呢？亚哈斯说，你看我是你的臣仆，你的儿子，求你上来救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跟以色列王的手吧。哇，亚哈斯连王都不想做了，变成臣仆了。亚哈斯六亲不认了，说我是你的儿子啊。哎呦，竟然走到这样的地步。亚哈斯不单只是说卖了自己的名分，卖了自己尊贵的王位，亚哈斯断送了国家的自由跟财富，更重要的，亚哈斯断送了他的信仰。他向亚述王，他向全世界都宣告，他所相信的比不上亚述王所相信的假神呢，因为他所信的耶和华神不能够救他，而亚述王所敬拜的就可以啊。耶和华上帝要求亚哈斯求告他，这么简单，他便可以，耶和华神就可以拯救国难中的百姓，并且与他们同在。亚哈斯对耶和华真神却说不，对亚述王却说是。他不愿意试探耶和华，所以他不求，而且呢不求这个兆头，但是他却求亚述王来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哇，弟兄姐妹，这个事件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每一个人，我们总有相信的对象。亚哈斯对亚述王投了信任的一票，对耶和华神投了不信任的一票，因为亚述王他有强大的军队，看得见的。因为亚述王有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因为亚述王他像他是所向无敌啊，他拥有一切叫人可以相信投靠的要素啊。于是亚哈斯就大开中门，就迎接亚述王进来。 却把门向耶和华神就给关上了，就对耶和华神说没门没门，但是呢把中门开了，邀请亚述王进来。弟兄姐妹，在风雨飘摇的日子，请问你的门是为谁打开的呢？今天天父向你招手，今天天父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愿意打开吗？他说他愿意进来跟你一起坐席。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许你也处在风雨飘摇的当中，但是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的意见，可是你知道人的意见有几千种几百种，但是神的话语只有一个，他的圣经，他的话语，而且是唯一真实可靠的。耶和华神要你求他，你愿意吗？你愿意求他吗？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你信耶稣多久，也许你还没有学习到，哦，原来以马内利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当中我能够信靠的。今天你愿意邀请他进到你的心里面吗？他说我与他，他与我一起的坐席。以马内利，神同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吗？以马内利，神同在，要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愿意接待他吗？神是何等的愿意主动的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给他机会。在这时候我们祈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扉，为以马内利的来临准备。以马内利这个信息并不是产生自一个平安稳妥的时候，相反的，以马内利是给在面临困难的人，让我们能够在极度的困境当中能够处变不惊。弟兄姐妹，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真实，困难来临，困难会驱使你亲近神呢，还是令你灰心沮丧退后冷淡远离神？你是走在哪一条上呢？但愿我们不要像亚哈斯一样向神说不，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愿我们愿意顺服呼求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们在极度的困难当中投靠耶和华，因为这个是耶和华上帝向人的应许。无论风雨有多大有多厉害，上帝依然有能力保护那投靠他的人。以马内利，风雨飘摇，神同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危难临到我信靠你，我深知你必领我度过。
危难临到我信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但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 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增生，我心靠你。
我们再来一遍，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的灵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但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月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增生，我心靠你。
主你远远与我同在，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增生，我敬拜你。
坚固磐石，
坚固磐石全能增生，我敬拜你。
哦主啊，是的，只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因为许多时候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当中，人会离开我们，很多的学术的东西，很多的理论不能够帮助我们，唯有你是值得我们投靠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仰望你。是的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哦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提醒我们，主啊，在困难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时时的知道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在顺境，也是在逆境当中，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朋友，我不晓得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挣扎，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愿意来安慰你。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打开你心中的门，来迎接他，来求告他呢？千万千万不要像亚哈斯一样，向神说，不，我不试探耶和华。主要亲近我们，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在你自己的座位上，你可以自己来祷告，你不需要告诉我，你不需要告诉任何的人，你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呼求。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呼求。在座的朋友们，也许神已经在向你招手，愿意你来接受他，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向你招手，跟你说，不要在最终打滚，我为你开了一条出路，你愿不愿意来求他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你愿意信耶稣的，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让我也能够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有没有？有没有？不要再拒绝他。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主啊，在危难临到的时候，你是唯一值得我们投靠的。你的信实可以帮助我们坚持到底，在暴风雨的时候，你的同在使我不至于畏惧。你是我的牧者，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哦，主啊，谢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知道你在我的身边。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投靠你，相信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来唱副歌，好不好？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以马内利，风雨飘摇中神同在。 Amen， 请坐。时候应该您的手上有一张黄色的纸，好，那么这张黄色的纸呢，也就是从现在到八月我们教会的一连串的活动，哈，七八九，哈，八月到九月，哈，那七月八月九月的活动，那么也提醒大家，你可以放在你的冰箱上面，啊，可以看看，也可以呢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感谢主。啊，让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啊三个月的休假。那三个月的休假的当中，也请大家为我来祷告。那也啊也为了我的家人来祷告。我会在明天啊就离开 Ann Arbor 啊，那啊到中国到香港去，然后呢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呢去中西部的退休会。退休会之后呢，我回马来西亚跟澳洲，那跟很久很久八年没有见的朋友亲戚们来见面，请大家为我来祷告。那在这个期间也啊劳烦啊吴牧师还有啊 Terry Smith 牧师他们来啊牧养大家，愿神祝福你们。我也在这里也会深深的为你们来祷告，在我的祷告当中纪念大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特别为着将要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见面的，请你们上来好吗？我知道 Raymond Sally 哈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谁？崔梅跟郑宇在不在？不在。还有没有谁？不要漏掉哈，还有没有？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有机会跟 Raymond 跟 Sally 我们一起来同工。的确每一次有弟兄姐妹们离开，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舍不得。我们跟苏神他们祷告，也不能自禁的掉下眼泪来。但是 我们围着神的国度来看，围着神的教会来看，这个是对教会的一个祝福。感谢神带领 Raymond 跟 Charlie 在我们当中非常的忠心的侍奉。 Raymond 在建堂委员会里面跟我们一起同工，一起做他。许多时候有许多灰心的事情，我们彼此的鼓励。我记得每一个月跟他一起在开始吃饭拜者的食物越做越糟，没当住。还有在青少年，知道生我们会在天上见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主啊，的确林永华弟兄跟莎莉姐妹在我心里面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主啊，他们将要离开我们，主心中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但是主，我们确信你与我们同在。主，无论他们到哪里去，我们求主你祝福这个家庭。主啊，祝福他们在别的教会的侍奉上，也求你赐福给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成为当地教会的祝福。主啊，让他们能够跟当地的牧者、当地的信徒们一起的来侍奉你。主啊，求你也用你的话来鼓励他们，时时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生根建造，结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来。主啊，我为他们在本教会在 ACCC 多年来的服事，主啊，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在过去的六七年的当中，主啊，他们在这里的爱心，他们在这里的造就，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虽然人不完全，但是有你自己的爱，我们能够遮盖一切的罪；有你的爱，我们仍然能够彼此的相爱。主啊，但愿你与他们同在，适应，帮助他们适应新地方的环境跟聚会。我们求主，你也按照他们的需要来供应给他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对。感谢主，真的是因着他的应许啊，与我们同在，也他也成就了这样的救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在主里面有啊，像我们在地上存留到这有这样好的团体啊，也感谢牧师啊，在他离开前的这两期，就是说借着圣灵来鼓励我们，真的是要凭着信心去啊，战胜我们的忧虑，凭着啊来信告他，在我们风雨飘摇的时候来信告他。那我们还有一些报告事项，就是就是我们今年中西部的夏令会，然后就希望大家为我们这些同工还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还没有报名的，然后还是请你报名，那马上就临近了啊。另外就是我们要感谢这些参与服事的同工弟兄姐妹。那下面可能会有比较密切的会议啊什么的，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彼此和睦啊，存一个合一的心来把这个中西部的华人退休会办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6月23、24号哈，就是我们6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会有从Cedarville 他们一个音乐团，就是我们要去参加夏令会的那个大学哈，他们有一个音乐团过来来跟我们分享，所以大家可以也在我们这个黄色的这个上面也有，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放在 calendar 上。 另外一个就是在6月27号哈，那会有台湾圣光神学院的陈基松院长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是星期三是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也请大家来参加。另外就是牧师上一期也提到，就是有这个台湾有一个六龟山的孤儿院的那个儿童会过来给我们分享，那也是要找住的地方，所以要对，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 Bible Study 的这个纪念班，那就写这个 Bulletin 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 OK，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过来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来欢迎你？有没有 ？OK， 没有，那我们就老朋友互相问候，然后我们摸到之后散会了。OK， 好。